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
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断魔归本合元神。一，不一样的讲礼貌。这孙悟空一入修炼的门，第一步却是祖师安排与其他门徒到二门外学习小学的课程，也就是现在社会上，我指的是中国大陆的社会上，最严重缺乏的礼仪常识。修炼人学什么礼仪吗？可是中国传统的礼仪用处大了去了，现在的人不知道，几百年来的人们都不知道了。正是这个礼仪强烈影响了中国人的举止和性格，并且中国传统礼仪是通往修炼道路的一个基础。懂得传统礼仪的人会非常容易走向更高境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传统礼仪中本身就包含着跟高层面境界相通的心灵指引的部分。
哦，你想举出反例了，我明白。你可能想说，历史上有不少怪诞的达人、影视高手
啊，千万别举武侠小说中的例子，这个武侠小说不靠谱。历史上的确有许多以次充好、以怪充高的怪叔叔，听了俗人话就跑去洗耳朵的许攸，喝点酒就耍疯裸奔的刘伶，跟朱罗把酒共饮的朱阮，反正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从正的到负的，从歪的到邪的，什么样的典型人物都不缺少，品种丰富。正是因为这些惊世骇俗的狂人，给很多后世人留下了错误的印象，以为超凡脱俗就是惊世骇俗，以为惊世骇俗就是放荡形骸，以为放荡形骸就是跟正常人的不同，以为跟正常人不同就等同于神神经经、疯疯癫癫、大头朝下。其实这些人是完全不入流的，在世俗中这些人就是理智欠缺，在修道上这些人当然是与正宗的修道人背道而驰。这孙悟空要入修道之门，第一步就得是懂得做一个举止高贵的人，起码得是一个看上去举止得体、行为正常的。修道中很多道理和一般人所认为的都是反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反嘛，其实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向上的，一个是向下的。因为朝下呢，人人都看得见，所以人人都以为跟常理相反是大头朝下呢，而这个朝上呢，朝上的人们很少能看到，看到了也很难懂，所以基本忽略这个方向。所以嘛，那些总想标新立异的傻子们就以为大头朝下是头顶青天呢，于是乎做出种种超乎正常人的愚昧行径来，一笑千古。到了现代，中国人已经基本没有中国的传统礼仪了，所以到了现代，中国人也很难理解中国传统的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传统礼仪中规范举止对心境的要求比举止还重要，顺着这个心境的礼仪举止，那可真是天人的高雅与境界。所以孙悟空第一步就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周旋之节，并且如何说话、如何讲礼貌是每日的必修课，与众师兄学言语礼貌、讲经论道、习字焚香，每日如此。你看，每天首先就是礼仪方面的，其次才是讲经论道，然后还要学习文化课、写字，当然了，人家写的是毛笔字，最后一个修炼项目才有意思呢，焚香。焚香跟修炼有什么关系了？是人嘛，为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要烧香拜神仙或者央求神仙。现在孙悟空这帮修炼的
已经是半神半仙了，真正的神仙就在堂上，天天在一起，天天教他们，用不着点着香许愿隔空传话吧。在修炼上，焚香的用途很多，不说了。但就说我们是人，焚香也有通灵的用途。中国传统文明整个是一个意念驱动、心意运作的庞大体系，一个虽然看不见但是特别庞大的层层叠叠的交互运作的体系。这个祖师名作菩提老祖，菩提是来自印度的佛经中的外来词汇。这个祖师嘛，徒弟们显然又都是道人，描写他的诗也非常清楚地说他是金仙，金仙全气全神都是再清楚不过的道家名词，但是同时真如本性，西方妙相祖菩提，不生不灭空寂法师，同又是再清楚不过的佛家的名词。可是他的徒弟们修习的礼仪明显又来自儒家。哎呦，这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几百年来一些人认为的三教同堂？是就怪了。其中有一个词暗含了谜底，能解开这个谜，历劫明心大法师。历劫呀，既然他不生不灭，既然他全气全神，既然他与天同寿，怎么还能称得上历劫了呢？对于这个跟天地等同的神仙，怎么才算他跨越了劫？他跨越了什么样的劫？什么样的劫对于他才能称作劫呢？那就是天地的毁灭与重来。太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了。诸位，你知道这个宇宙什么时候毁灭的？重来之前是怎么样的？没人知道。但是他的历史跨越了这个劫数，而这个宇宙中所有的神仙都不可能知道，那么也不可能知道这位大觉金仙他到底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他的真实来历。你别看他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似乎是世道如三家掺和，其实根本不是的。他所讲的法是世道如三家都不曾教导的，是他独此一家的。开明一字归成理，指引无声了性玄。这个开明一字是什么？开的是心，明的是心，这一字就是心字。这个归是心的归，这个成是心的成，这个理是从心上入手的理。我的天，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说这个孙悟空听着抓耳挠腮梅花眼笑，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第二回二，四门皆空空。关于这个看上去似佛似道，可佛可道，其实非佛非道的菩提祖师，有着一些天大的秘密，不能说，都不能说。关于这个孙悟空修道，他虽然在距离东胜神州遥远的西牛贺州，实际上他只是元神离体了，他跟花果山水帘洞的对应关系一直都没有断。当然我是有线索有证据才这么说，虽然他在这里，实际上他一直在那里。看起来我说的怎么跟那些蹩脚功夫片中的高人角色一样玄玄乎乎的，往下慢慢看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了。师父则问悟空同学，为神不守礼癫狂乐舞？固然只有对听闻了道法，感受到那种豁然天开的畅快与敞亮的人，才会知道悟空为什么喜悦的几乎要发疯。悟空抑制不住的踊跃于师父的妙音，这个事儿表明了悟空的节制能力有所欠缺，自控能力不足。这个小缺点基本上可以说贯穿了他整个的修道过程。当然了，作为一只猴子，天性顽劣，缺乏耐性是天然的，可是走了修道这条路就是要逆之成仙的。什么叫逆之成仙？就是跟宇宙的物质结构与演化顺序相反，从最底层的物质品性 把对立的中和演化一层一层的往上升华，变成更高层的，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走。因为是跟宇宙的成住坏灭规律逆反的，逆流而上，所以叫逆之成仙。逆流而上的途中，就是一层一层中和泯灭，就这样一层一层的脱壳，一层一层的去掉那些属于低层动物的特性，属于低层人的特性，就这样一路的走上去，这就是路嘛。这个逆天而上的方法，就是老子先生所说的道，耶稣先生所说的道路，释迦牟尼佛所说过的佛法，这些呢，统称为心法，用心驱动物质，驱动七情六欲的分解演化。这是每一个修炼路途上不传之秘，完全凭悟性获得，一点一点的积累。修行中，哪些想法是应该坚持的，哪些想法是应该摒弃的，哪些想法是应该绝对不能让它占据头脑的，您分得清吗？哎呀，等不到您回答，咱就知道您分不清的了。怎么分清，分类梳理，怎么演化合成，那就是不同的修炼的法门了。一个喜不自生，手舞足蹈，已经让悟空暴露了他的宇宙中出现了他自己不能控制的东西，跟他七年之前的不知喜怒的淡然宁静比起来，悟空一方面修道在提升，一方面在不知不觉的下降。然后祖师就询问悟空想学什么道，懵懂的悟空说只要是有些道气儿的便想学。祖师就给孙悟空讲了道和道的不同，分为四类，数、流、静、动。祖师这番理论可真是算作又一次的石破天惊，他这一番理论扩进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层次化生态分布。数字门中乃是些请仙扶鸾、问卜奢师、能知趋吉避凶之理。现在日常人们最熟悉的这些算卦、风水、占线一类的，在一般人眼里是非常吸引人，但跟修行完全没有关系，甚至连延年益寿都不能，这是数字门。流字门中乃是儒家、释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医家，或看经或念佛，并朝真降圣之类。看来诸子百家乃至医学皆属于流子一派的。但是这个祖师说出了一个吓人的观点，按照他的说法，竟然是释家、道家也属于流子一派，想长生不老也是壁里安住，终究有一天会随着大厦倾塌化为朽木。不是说释家、道家都是修行的法门吗？怎么在这位祖师的面前也如此的不堪？不是《西游记》中写得很明白吗？不是释迦牟尼佛就在他的西天，唐三藏去他那儿取经就是为了度化众生？这祖师轻轻巧巧的几句话，威力却如同炸雷。镜子门中知道，此事修良守古，清静无为，参禅打坐，戒与持斋，或睡功或立功，并入定坐观之类。这一类属于中国本土的道家传统养生，也是达不到长生，如同摇头吐披一样。不是他镜子门不正统，是因为他未经水火锻炼。动字门中之道，此事有为有作，采阴补阳，攀弓踏弩，磨旗过气，用方炮制，烧毛打顶，进红铅炼秋石，并服腐乳之类。这一类的想要长生也是妄想，如同水中捞月。到此为止，这位祖师清楚完整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全部的跟修行有关的门派学说，按照他的看法，没有一个是实际修行的，太可怕了，您不觉得吗？特别是他对释迦、道家的评价，惊天动地，瞻前顾后，古往今来，历史上独此一家。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千万不要来找我算账，这可不是我说的。但是，我觉得很可能人家说的是实情。 就算找到祖师本人，找到吴承恩老先生本人辩论也没用，说不定人家几句话就把你给震惊得肝肠寸断，七窍流血了。单就这四种类别的文化，就足以穷尽一个人的一生去追究。简而言之，这些都是文化，都有符合修炼的因素。如果被神仙注入深层的内涵，铺就出来那些细细的脉络，成为宽阔的大道，也一定是可以修炼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化，没有准备用作修炼的路途。就连佛门的参禅打坐，道门的清净无为，在祖师的眼里都是不长远的道行。为什么？祖师说得清楚明白，未经水火锻炼，这一句未经水火锻炼，等于是已经预言了孙悟空今后会走的修炼的路上会发生什么重大变故，以及有什么用途。这个菩提祖师教过的徒弟成千上百，看结果似乎只有孙悟空一个算是得了真传。第二回三，悟性呀悟性。菩提祖师道尽天下流派，悟空却一个都不想学。这时候祖师颇为惊讶，就很反常的一跃而起，跳下高台，呵斥猴子：你这猢狲，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却待怎么？然后急悄悄的上前，用戒尺敲了悟空的脑壳三下，然后背着手走入里面，关了中门，悻然而去。估计是祖师的样貌显得空前的懊恼，估计是脑壳敲得比较响亮，估计是祖师从未表现得这样的生气，吓得一帮的徒弟们心惊胆颤，七嘴八舌都埋怨悟空，跟师父冲撞顶嘴。然后的情节发展这里就略过，反正是悟空得到了祖师传授的不传之秘。回过头来看祖师对四种道门的描述之妙，数字门祖师未做任何描述，因为跟真正的修道没有关系。流字门祖师比作壁里安住，这个比喻有趣儿，把世道如阴阳莫一等都比作一个大厦的柱子，柱子可以增加墙壁的稳固，但是不能延长大厦的寿命。什么是这个大厦呢？这个大厦就是文明体系。一个文明体系是多层的，每一层都有支柱，只是它也免不脱坏和灭的规律。把世道如比作大厦的支柱甚有意思，那就是说它们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没有真的超凡，也没有真的脱俗。把镜子门比作窑头土坯，这个值得品味。窑是烧制砖瓦瓷器的地方，经过烈火烧炼，再经过水淬火，就不再是松软不成形的泥土，泥巴脱胎换骨成了器物。但是放在窑头的土坯，那可是身在熔炉边却在熔炉外。那么静修的人就是指这个土坯了，人身就是泥土。这个修良守古清净无为，参禅打坐，戒与持斋，或睡功或立功，并入定坐观之类，却是不入修炼的熔炉。那什么是熔炉呢？
哎呀，这真的是一个天机呀、啊！
还是不要一下子说破的好，好让诸位们有机会慢慢的琢磨，慢慢的品味。洞子门之道，祖师说他是水中捞月。怎么叫水中捞月呢？祖师道：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捞摸处，到底只成空耳。可是诸位想过没有，采阴补阳，攀弓踏弩，磨漆过气，用方炮制，烧毛打顶，浸红铅炼秋石，并服妇乳之类，为什么被比作水中捞月？什么是水？什么是月？这些有为的修道方法就像是在搅动水。为什么搅动水呢？ 因为他们似乎看见有人用这些磨漆过气安顶射楼的方法修上去了，以为这些行为是修行的要点。那修上去的结果就是月亮，这个月亮就是过去真正修道人修出的丹。可是这个丹是修道人一手出来的，用真念一手出来的，并不是依靠那些有为的活动。那些修道的过程中的有为的活动只是辅助的，可有可无。这四种无用的修行方法，估计就是祖师之前的徒弟们津津乐道的方法，是以祖师说出来的过程中，众弟子们鸡沉沉的一片，估计早就听习惯了，估计早就以为这些就是修道了。是以祖师一对悟空发嗔，众弟子们都以为这个鸟悟空不是疯了就是傻了啊！师父这么多的道门都不肯修习，死猴子，你是不是有病啊？啊！怪不得师父专门敲他脑壳，估计是师父都认为这厮脑筋有毛病了。所以说，悟性不行就是麻烦事儿。徒弟们修得累，师父教得更累。不遇智人传妙诀，空言口困，舌头干。而实际上，当祖师一个道门一个道门的讲述的时候，实际上对孙悟空的悟性的考验已经开始了。祖师提及的每一个道门，却都是世上人都知道的，也是世上人们觉得神奇有趣的。每一个方法都足以对悟性不够的人构成陷阱，让他们一头扎进去，再也上不去了。修行的路到这个坑坑就为止了。圆圆的坑口构成一个完美的句号。可是孙悟空不一样，等到悟空直奔长生不灭的目标而去，其实祖师已经知道这猴子本性高洁，不为世俗观念所迷惑，于是就做生气的样子斥责他，敲他的脑壳。这些反常的嗔怒都是对悟空接踵而来的考验，看他是否会被表面的言行所迷惑。而这猴子不愧叫做悟空，当即就看破物质层面，当即就明白师父的真正用意，悟性实在是了得。悟空三更跪在师父床前，祖师又呵斥于他，这是再一次的考验，看悟空是否会对悟空自己的认识会产生困惑。是的，在压力面前，在真实感超强的考验中，太多人会怀疑自己的正确判断了，太多人会放弃自己了。只是悟空毫不犹豫，守定终极目标，这些考验对他构不成考验，孙悟空顺利通关。于是悟空就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大道真传。他获得的这个道，书中表述得非常清楚，是丹道。道最玄，莫把金丹坐等闲，好像丹台赏明月。白天讲道的时候，师父说得明白，月亮不在水中，在天上。修道人的丹台，小腹部位的丹田就是丹台，这个修炼人修出的丹就是明月。那么很自然的，人的天就在人的体内。如何出丹？口诀既来多有益，摒除邪欲得清凉。师父传授的真诀，日日诵念，用于判断，并且用于摒除私心杂念邪欲。摒除了邪念杂念的人，自然内静清凉，与天地之道契合，这时候人就会接丹。啊哈，自有龟蛇相盘结，原来龟在悟空的体内，月藏玉兔日藏乌，自有龟蛇相盘结。这是过去道家修道的名词术语，就是下面所说的斩促五行颠倒用，逆五行。逆五行可不是说逆反五行生克的理，不是说金克木变成了木克金，也不是说水克火变成了火克水。这个逆是上下的逆，不是左右前后同一个层面的逆。五行生克是指同一个层面中的五行的运作规律，可是这个世界不同的层面中，其五行不同层面的五行之间 也存在上下制约联动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物质演化，是时空之间运作的机理。应该过去没有人探讨过逆五行吧？历史上古籍是没有具体说过如何逆五行的，其实是这样逆的，就是前面所述。这个世界的分层结构，按照五行之理运作，同一个层面的五行是相生相克，不同层面之间的五行，其相生是下行延生，上行演化，往下延生，对宇宙来说就是太极生两仪的往下分化组合，对人来说就是出生，往上演化，对人来说就是修行，对木头来说就是燃烧。就像传说中的六道轮回，具体怎么轮回，它蕴藏在物质的合成与分解的过程中，有的可见，更多不可见。祖师的口诀说了，龟蛇盘结就可以达到性命间的效果，这就是延长生命了，长生。人体内的物质可以逆天升华，那就是造世界一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呀。升华了的身心自然进入超越凡间的时空体系，那对于世人来说就是长生了。相盘结性命间，却能活理重金莲，嘿，金莲圣胎元婴出世，说的实在是详实而又详实，真机中的真机，不多说了。短短109字的显密圆通真诀，道尽了修道的机密。
第二回四，一伸脖子就露相。这个悟空为寻道花费了10年，为得道修行了7年，得真道之后仅仅修了3年。看来只要是点破了那一层谜，修道的步伐是加速度的。过了3年，祖师又跟徒弟们说法，照例面对大庭广众的徒弟们，祖师只是讲一些皮毛浮浅的内容，反正是徒弟们听得津津有味，说给他们听就是了。小说中有一句话说，这个祖师对徒弟们谈的是公案比语。公案比语这个可是禅宗的徒众们获得灵感的唯一手段哟。偶尔谁能说出点玄玄乎乎、黏黏乎乎、迷迷糊糊的特意造句来，那可是徒众们的宝贝。可是《西游记》写得清楚明白，这些都是不入流、不入门、不登大雅之堂的皮毛的皮毛，是祖师面对一群悟性差差的徒弟聊以打发时间的，所以说的多了可能是祖师也觉得无趣儿，就问起了孙悟空修行近况来。悟空道，
弟子近来法性颇通，根源意见坚固矣。
悟空晓得了物质逆转的合成原理，身体很快就这样转化到高层物质去了。祖师因此总结说，
你既通法性，会得根源以助神体。
悟空还在三界之内，怎么就已经有了神体了？
就是这个原因。的确如我所推论的，修道就是物质逆转成住坏灭的规律，从濒临灭的地步止住变坏的败落，走向永驻的青春和生命，抵达佛和仙的正果成就。厉害不厉害？真正的修行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它是不是高级无比的高科技？但是祖师不是为了听一听悟空的成果，是为了点醒他往前走，还有险关要案。祖师道，
你既通法性，会得根源以助神体，却只是防备着三灾厉害。
悟空一听自己这么得意的修行成果，师父居然说前面还有凶险的关隘，当即就傻了。当然他不服气，认为师父说的不符合自己的修行心得和高见，就跟师父争辩起来了。
师父之言谬矣，我常闻道高德隆，与天同寿，水火既济，百病不生，却怎么有个三灾厉害？
你看，悟空从3年前师父教授他的口诀中悟出了要害，却没什么进步，
不知道修行的每一层都是要从头悟起的。于是他对自己这点小心得小收获恋恋不舍，不肯前行。悟空的修行已经进入了迷茫徘徊期。悟空不知道修行就是非常之道，夺天地之造化，亲日月之玄机。你忽然一个陌生的生命从垂死的边缘地狱的地界爬了上来，到得人家这一境界，这一个层面的时空根本就没有你的位子，你的吃喝住用，你的物质循环都没有，
你凭什么去人家那里加塞吗？你
是哪一壶？人家看你就是觉得你灰不溜秋的，脏兮兮的，很不顺眼的。正因为如此，丹成之后鬼神难容，这是其一。其二，这个孙悟空没有人身，没有人身却入了修道的行，这肯定是犯禁的。就算他根基再好，没有人身是不准修行的。所以说祖师要传他变化之法，可以变化出人身来，等于说他的体内有了人体的结构，有了人形，两个原因并发，于是人修行途中就有大劫难了。于是孙悟空就被吓得毛骨悚然，赶紧跟师父讨教躲避三灾之法。到得孙悟空今天这光景，师父只传授他口诀就行了，因为他已经是百窍皆通，一点即破。悟空很快就学成了72般变化。然后孙悟空接着学到筋斗云的时间间隔就更短了，估计离他学习掌握72般变化不会超过几个月。72般变化筋斗云都是祖师主动教他的。悟空修道的前十几年跟后三年相比真是莫大的变化，得到长生72变筋斗云这些神奇莫测的功夫都是在短时间掌握的，而且都是师父主动传授。但问题是师父一传完他立马就开始露相了，炫耀，而且他一开始炫耀，师父立马请他走人了。这说明什么？孙悟空并非一般的修道过程，他的基础本来就是在那么个档次的，只是他被后天的水谷物质掩埋了一下下，导致本能丧失。况且就算他没有丧失，他本来也是不懂得运用的，师父因势利导点拨了他，重塑了他，给了他一个坚实的基础，物质逆转，从而长生不老，让他学会运用自己的本能。师父为何一看到悟空炫耀立刻就要他打道回府去？师父是这么说的：悟空过来，我问你弄什么精神，变什么松树，这个功夫可好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未获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其一，孙悟空有了炫耀之心，已经开始会起贪念了。还记得孙悟空头十年寻道以及初次到得这个祖师门下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淡薄，连生气都不会。那么是什么导致他档次下降，名与情的追求上升了？要知道整天跟悟空一起厮混形影不离的就是祖师的一众徒弟，他们的水平参差不齐，孙悟空不知不觉的被熏陶沾染了很多人情的东西。其二，人情中的妒忌贪婪不但会传染了他，还会指使别人要了孙悟空的命。祖师的话还有更多很深的意思，就不多分析了。祖师说：你快回去，传你性命，若在此间断然不可。这个祖师一看到孙悟空炫耀功夫，当即就做下决断，而且如此仓促，到底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以祖师的无边法力难道都不能帮孙悟空摆平？第二回五，没有巧合的巧合。祖师催促悟空快去，悟空居然糊涂了，不知道要去哪里。
师父叫我往哪里去？
祖师道：你从哪里来便从哪里去就是了。悟空顿然醒悟道：
我自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来的。
这一番应对颇有些禅机的味道，因为照理说孙悟空在花果山出生，在花果山生活了340年，这才离开20年，比率 5.6%， 这在他生命的长河里简直是够短暂了。并且他出门修道的目的之一，也是要为自己满山的猴子们谋一条长生的路，对他来说断然不会不知道要回花果山。我的看法是，他这个修道的过程，花果山是他的一层的身体，他属于离体一样的。照理说，他修道的过程中，身体的每一层的物质都在改变，脱离轮回，但是他忘记了最表面这一层的物质，这一层他忘记了。所以当师父拿话头点化他，悟空一惊，当即醒悟，他的修道过程中出了大的差错了。还记得吗？当年悟空初次来到灵台方寸山，对师父是何等的恭敬，何等的虔诚，并且他一入门就开始修习礼仪进退，并且一学就是好些年，到得后来有了点本事了，就开始自满起来，敢用师父教的本领来堵师父的嘴了。当然了，总体上他肯定还是敬重他的师父的，但是显然他已经开始不那么完全的相信了，有了能力之后更乐意相信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判断。可是就是他对自己的这种相信开始让他迷失，他自己的自信的东西蒙住了他自己的真性。但是师父嘛，从来都不跟自己的徒弟计较什么，该教什么照教不误，只是悟空的潜力根基开发到了极限了，已经到了顶点了。于是悟空就回去了花果山，于是就看到自家洞府被一个混世魔王的新时代妖怪给欺负的七零八落，于是悟空就灭了这妖怪。打怪升级嘛，现在的小孩子凡是会玩游戏的都懂，但是小孩子们不知道打怪升级的模式就起源于这个西游记。打怪为什么会升级呢？可能很多小孩子就不知道了，不是说积累了打怪经验如何重要，关键是妖怪是怎么来的，打妖怪妖怪的出身很重要。这个混世魔王是个什么样的鸟魔？具体这个妖怪是哪一年开始骚扰花果山？小说中没明确说，只是借猴娃的嘴巴说了个大概。近来被一妖魔在此欺虐，强要占我们水帘洞府。近来应该也就是3年之内吧。古人的观念习惯基本上是30个界限，事不过三。如果不是3年，应该前后也差不到哪里去。我觉得这个妖怪的出现无论如何都应该不是很早以前的事情，花果山历史上没有被什么外来妖怪侵占欺负的故事，悟空自从出生到出门求道的约340年之间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悟空漂泊寻道的10年期间似乎也同样没有发生过。可是如果真的是我推测的大致3年前出现的妖怪骚扰，那可就太巧合了。记得不？那正是悟空开始跟祖师学得真道的时候。悟空一开始真的入了修道的门，立马在另外的遥远的时空中有妖怪开始兴盛了，就跟近百年的全世界妖魔开始大盛一样。记得不？悟空得了真道，祖师提醒他要预防三灾厉害，因为丹成之后鬼神难容。记得不？祖师发现悟空炫耀自首之后，即刻就遣他回家，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间断然不可。记得不？祖师在之前说过很多看似真道的法门皆不成正果，盖因为水火未济。水未济，火未济。什么是水火未济？粗言之是没有经过真正的心性的考验和历练。记得不？这一回的题目叫什么？断魔归本合元神。而这个妖怪的洞穴叫什么？ 恰好就叫水藏洞，它叫断膜。为什么叫断呢？就是之前是不断的，有着固有的联系的。为什么叫归本呢？乃是因为悟空已经离了本了。为什么叫河元神呢？那不也一样很清楚，他要摒除已经变得旺盛了的杂念欲求，那样会让他魂不守舍，貌合神离。要斩断魔性的东西，化解了，升华成有用的物质，身与神合。这个混世鸟魔也甚是有意思，自家有洞有府有产有业的，偏偏跑到千万里之外的花果山去欺负人。你去到花果山也做点有价值的买卖呀，他偏不，他费了老大劲儿去抢夺人家的锅碗瓢勺，真是让人一看就觉得没智商、没出息、没前途。并且这个混世魔王还很自负，要面子。身高三丈的他看猴王也就三尺高，并且赤手空拳，于是面子上挂不住，怕自家因为优势欺负弱势，万一被同行知道了遭到耻笑，于是主动放弃兵器，要跟孙悟空比划拳脚。你不觉得吗？这个混世魔王差不多就是孙悟空自负一面的影子。对，是孙悟空自身的恶性一面幻化出了这个混世魔王呢。且看这个水藏洞正在花果山的北方，北方属于什么位置？属于五行之水，属于八卦之坎卦，属于身体之肾脏。所以这个鬼老魔王的地盘成为三界坎元山，滋养五行水藏洞。脏其实是内脏的脏，不是肮脏的脏，简化字坑死人。悟空是何等悟性，一来到这里就明白了自身的问题，于是不由得呆住了，陷入了沉思，莫看景致。既然明白到自己的问题，那就毫不犹豫地除魔了。这个魔只有他自己能除，因为是他自己的问题，他必须自己醒悟了，自己消除。别人就算再有本事也不该帮他，因为如果他自己看不到、看不懂、不愿意，那别人是不能强迫给他消灾解难的。祖师是何等人物，早就洞穿了孙悟空的过去未来，可以点醒他，但是有些事情既不能明说，也不能帮忙。哎，果然如咱所料，读到这里，那小猴子们果然说，
我等殷大王修仙去后，这两年被他争吵。
果然是三年之内的事情，不是咱高明，也不是咱事后诸葛亮，是作者前面就埋下了众多的线索，只是这些线索分布于不同的层面，一般人不细心是留意不到的。第二回六，功夫与道法。悟空离开灵台方寸山的当天，回到花果山还没有三分钟，马上就跑到水藏洞干仗去了。按照时间粗略的评估，这是一个初夏，孙悟空跟方寸山大众会讲，最早应该是中午时分的事情吧，我估计应该是午饭之后，不然哪来那么多闲情逸致。然后变化玩耍被祖师撞上赶他走，他在收拾行囊，在路途上一个时辰约两个小时，这就是差不多下午三点左右，然后再跑去水藏洞，按一个小时估算，那就是下午四点，欣赏风景就算十分钟好了，叫阵人家妖怪披挂出门十分钟，搞定十分钟，收拾锅碗瓢勺纵火三十分钟，这就一个小时，在筋斗云回来一小时，傍晚六点到家。然后花果山估计很久没有庆祝了，连果子酒水就算现准备，开吃最早也顶多是晚八点的事情了。一群猴子多年没有如此的兴奋庆祝了吧，闹到凌晨十二点子时应该不算过分。你瞧瞧这一天这个孙悟空经历的波折可够多的，也真够折腾的，但都算得上是快速搞定，这就是人生的转折点到了。悟空这一番折腾初次显露了一些非凡的身手，一是武功，包括拳脚刀法之类的器械功夫，二是分身吹毫毛变小猴子，三是携带其他人的飞行， 关于武功，书中没有交代他什么时候学的，但是尽可以设想祖师传授了徒弟们武功。可是那个傻里傻气的混世魔王的武功是哪里来的呢？莫非他也有师父？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根据小说中的描写，很多妖怪凡是有资格称王的几乎都没有谁传授他武功，倒是那些喽啰们，比如花果山的猴众，各种妖怪的喽啰们，功夫器械需要学习掌握，而且还总是水平上不去。大妖怪们莫非都是无师自通的？似乎真的是这样的哟。关于分身，孙悟空著名的神通之一就是拔毫毛变小猴子，这个本事在我们小时候简直是让我们羡慕死了。孙悟空动不动就拔毫毛变猴子，为了追求数量上的效果，而且每次还都嚼碎了。可是小猴子们受功了，他总是还能把猴子变回毫毛，把碎毫毛复原为不碎的毫毛，最终把毫毛再收回到身上，简直比魔术师还魔术师。只是这个书中有着明确的答案，只是现在人们无法想象而已。原来人得仙体，出神变化，无方不知。这猴王自从了道之后，身上有84000毛羽，根根能变，应物随心。不相信是因为想不通，想不通是因为观念对不上号，不是因为神通对不上号。猴王身上的毫毛跟人身体上的汗毛细胞一样，个个都是他本人的形象，因为他已经得了仙体。什么是仙体？就是每个细胞都可以是一个完整的跟主人模样一样的生灵。这个说起来比较让人费解。关于携带他人飞行，小说中说的也有答案。这是他弄的个术法，有何难也？我如今一窍通百窍通，我也会弄，你们都合了眼，休怕。修道之人大周天通了，可以携带自己飞升，也可以携带外物飞升。古书中此类事件比较多，人不但有仙体，仙体之外还有看不见的身体，就跟被孙悟空手拎着一起飞差不多的。不管怎么说，这个孙悟空修补了自己多年来的第一个漏，修道中的漏。小说说他贯通一性身归本，只待容谦先露名。身体最表层跟其他层面的身体贯通了，接下来就是一起化合。后来借着孙悟空闹腾地狱的时机，猴子们一道地狱除名，跟着他们的大王长生了。这个真是称得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由于是刚刚从师父的看管下回来的第一天，这时候的猴王还是比较纯洁。